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金牌的合唱团艺术总监及指挥杨一真老师，还有林明杰老师。好，我们刚刚在上一段节目最后听到的是明杰老师的宗教作品《阿贝玛利亚》。杨一真老师对这首歌的印象来自于对明杰老师的认识，刚起步的时候，对不对？
对，因为他的作品，就这个我就上网去查，刚好就是遇到自己的好朋友李彦祥老师、那一年刚好他带成功高中合唱团跟拉纤人同时去参加釜山的一个国际合唱大赛，然后他拿到了最佳指挥，然后还同时就是拿到最后各个组别的总冠军、那他总冠军的那个曲子就是阿贝玛利亚，
是，
然后他的节奏感就是非常的可能就跟他听韩国女团有关系吧就是他的节奏感的那种律动、然后再加和声的堆叠，
是，
然后还有线条的一个安排，它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精彩的一个作品、那时候就有被那个卡鲁斯就德国非常大的一个出版商给看中了，然后就挑选就变成他们出版的作品，所以其实现在国际上蛮多合唱团都会唱这个作品，
是，
那也因为这样就觉得说哇这个人不得了了，就台湾之光、
对，
然后就开始在慢慢的去从其他的合唱团的音乐会里面去看到很多合唱团委托他创作，然后他都可以依据他们的主题去搭配完全不同风格跟合唱一种不一样的那种制度编织的方式去做演出，那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的脑子不太一样，然后再看他的他居然是很学院派出来的一个作曲家，他不是像说其他的作曲家是可能在合唱圈待了很久啊，然后就觉得钢琴也弹得很好，可能是钢琴伴奏，然后就开始转战他那个合唱，变成合唱的编曲家或是合唱的作曲家。那他的作品完全就是不会让人家觉得很艰深，也不会觉得说很难唱，而是非常的亲密，而且是符合人声，所以一般合唱团是可以很容易接受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作曲家啦，反正就是很棒就对了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人我应该要认识他了，应该要好好的来规划他的一下他的一个整个的作品，
不光只是认识了，而且现在要为他办一场专场音乐会嘛。
对，
明杰老师怎么样去看自己，刚刚怡真老师说你是学院派出身的，学院派出身的作曲家应该长什么模样呢？
哇，
我不是说外表，
这好像，就是不可以乱讲话。
好的，大哉问，大哉问。让我想想，其实我们这样定义学院派作曲家好了，其实就是在我其实是在从那个国中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开始学作曲了、然后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尊敬的，就是我的启蒙老师是现在师大的萧庆宇老师。然后那个他其实帮我把基础打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知道其实学院派作曲家在国内作曲这件事情，其实他的主修的科目名称叫做理论作曲，所以其实就是有理论和作曲这两个部分这样。那因为受限于理论这两个字的关系，其实我小时候距离现在有点距离了，小时候对，就是其实我自己本身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和声学，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爱好，我想就是大家其实像现在音乐班的学生，不管是音乐班或是音乐系的学生，其实大家只要听到理论课程大概就头非常大，然后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真的超级热爱理论， 对，就像和声这件事情，我就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做。然后在上大学之后呢，就有那个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位法、啊、然后有什么曲式学啊，然后什么乐器学那些，反正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就是我是读音乐这件事情，对，然后我是理论作曲这件事情，因为我很喜欢理论，然后所以呢，我就想要写好听的曲子。那不瞒大家说，就是也不怕大家笑，就是我其实小时候开始学理论作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呢，我要写出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哇
哇！
我曾经这样想过，曾经真的是这样想过。然后就是，所以在写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写作方式其实就是我会在在我拿到歌词之后，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努力的去看歌词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是像那个就是外文的，像阿维玛利亚，然后末日经这样子，然后或是中文的，就是各种。各位在音乐会的节目单上面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些中文的曲目，然后还有一些像台语的歌曲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深度去了解作词者在想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我有另外一个专长，应该是共感，就是我可以把自己化身成那个作词的人，然后去想象他的想象，去看见他的看见，去感觉他的感觉，然后去自己变成他，然后去描绘他当时的心境，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写的时候呢，我认为写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会先了解歌词之外，再就是我会搭一个就是明确的理论的架构，然后再就是和声应该要怎么安排，然后声部应该要怎么安排，然后再临机应变，然后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知道的所有的东西用进去。然后所以呢，在每一次的写作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卖命的过程，对，就是你必须要把你所有知道的东西全部丢进去，然后设法把它变得最好最好最好，然后呢写完之后就会觉得最好的作品就是下一首，因为好像还缺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下一首作品开始的时候，哇，真的我跟你讲，就是在写新的曲子永远都是最痛苦的，因为你会想说，哎，我这一首到底要怎样才能跟上一首不一样。对，我觉得真的是作曲最大的挑战。
哇哦，对，要写出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怡真老师，
我认同，我觉得他的作品啊其实每一首歌都很容易朗朗上口，
是，
我觉得这个记忆点很重要。通常我们就去听完一场音乐会了之后，那首曲子刚才唱了什么，你就没有印象，你走出去可能就忘了，但是他的每一首曲子都会有某一个段落或是某一个瞬间就是磕进去了，然后你可能不经意的在哪一个环节或是哪一个情况下，你就会突然哼出了那一段旋律。那我觉得就跟他自己说，他其实他会去听一些韩国女团的流行歌，因为我会觉得我会把这件事情提出来跟各位听众们分享，原因就是因为你知道好听的流行歌是很容易朗朗上口的，
没错，
对，而且是会让大家去喜欢的，
是，
然后莫名其妙的那些节奏感的东西会把你的这个情绪当下的一个那个心里的心跳吧，那种脉动把你带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他的作品真的很值得大家来欣赏，
真的真的，而且呢每一次完成一首曲子会觉得这是一首最好听的，但你又会马上觉得下一首会更好听，
是是是是，但是我真的觉得要写下一首的开头，哇 ，Oh my god，
都是个煎熬吗？
对对对，真的是太煎熬了。对，然后所以其实我在写的时候，我都会，我现在开始写一首新的曲子的时候，我都会听韩国流行音乐，我会听，当然就是我喜欢听的一些曲子，然后慢慢进入状况。那在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会又把我前面写的那些作品就是又再翻出来又再翻出来又再翻出来，想要去找一些就是说，哎，我在这首里面我还少了什么，我在那一首里面还少了什么，我可以在新的里面加入什么东西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写作都是对自己一个最大的挑战啊。对，
明杰老师在这一次所要举办的是合唱作品的专场音乐会，但你创作的曲子呢不限在合唱作品吗？包括很多器乐曲对不对？
哦，是是是，也有也有，因为我也有一些就是器乐的作品， 我在写器乐跟声乐最大的差异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器乐我比较像是偏也不能说是偏技术，应该是说就是我在器乐的时候我仍然会去注意旋律跟和声跟节奏跟对位之就是各种技术各种手法各种音色各种东西的展现这样子。但是合唱我觉得有一个另外一个非常不同的点，就是说我要如何能够让他这样子唱过去，然后能够清楚表达作词者所想要表达的情感，然后我如何在声音里面描绘另外一个有颜色的世界。因为我觉得声乐跟就是人声跟器乐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最熟悉的永远都是人声，然后乐器的声音其实就是对我们来讲可能没有那么的亲近吗，那么的熟悉，那么的就是有体温。对，我觉得人声的组合尤其是在音乐里面，因为音乐其实是有歌词的，歌词和旋律和音高的变化其实它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不只是表层意识而是潜意识的一些共感，然后可能会唤起你的某一些回忆，因为歌词可以清楚的表达出乐器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对，
而且我也感受到明杰老师你对于文字的敏感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对不对？
是是是， 我非常喜欢写的非常好的文学作品。
今天汉阳非常开心邀请到作曲家林明杰老师以及台中室内合唱团艺术总监杨怡真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我们以上谈了这么多呢还不够，不过汉阳在这里呢要先跟听众朋友预告，林明杰老师合唱作品专场音乐会即将在5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演出，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台中室内合唱团每一年所举办的遇见国人作曲家系列，今年的主角就是林明杰老师。那老师他的创作风格非常的多元多样，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单元呢想要选播一首在童声作品当中的一首曲子，那这是哪一首曲子呢？就是让怡真老师想要认识这位作曲家的《流浪到故乡》，邀请听众朋友们一块来欣赏。明杰老师，这首曲子多久以前写的？你还记得吗？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故事，应该有20年之类的哦，快要20年前了。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记得是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有办一个争曲比赛，好像就是国中组的合唱比赛的指定曲的争曲吗？还是哦，国中组教材合唱教材对的征选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看到了这一首词，我觉得非常大受感动，对，所以我就拿来编写，然后就是投稿这样。那也非常幸运的就是有被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选上这样子。
那一开始写的是混声合唱
哦？没有，我一开始就是写三部的童声合唱，
三部童声合唱，
对对对对对。然后因为是国中组的合唱作品，所以其实我在那个旋律还有伴奏的部分还有和声的部分其实都是用比较通俗一点点的手法，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呢尽可能简单的把文字还有旋律做一个精准的呈现，但是呢又不要太难，不管是伴奏还有合唱的部分都是不要太难，然后可以让就是大家能够很轻松的听过去，但是却能够表达出歌词中所要表达的情境这样。
好，我们现在就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流浪到故乡》。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两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